们现在165页，本章它在为晚单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修卷晚单。单是道家的代女代名词，所谓就是长生不老之药。这个严重的讲，所谓单是修命啊，这个命就是指现在这个生命之命。这个命155，对不起啊，我看错了，他到底老化了。这个作为修命款待以后，并不是撩手的功夫啊，还没有完，还要再加正手。现在讲到款待这一段，那么怎么叫款待呢？啊，现在再看这个作家的文字，这模具宁静，世事悦顺，是为人生而静，天作圣也。这个真母啊，所以道家称为，有些书上称为真公母母啊。这个真是就男性代表的，你男性就代表啊，母是以女性就代表，那么这些都是代号。那么真在身体部分内在是肺气，木是肝，就血，这是有形的气血两种。但气血是第三层的投影。这里所讲的跟我们现在活到气血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气血也是精神所生的东西。那么现在讲的真木啊，这个代号，它木代表是万物发生生力再强，就是草木植物。木的性是宁静，本来就安静。那么在道家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圣，但是这个圣不是佛学所讲明心见性的圣，差不多。如果我们加以年代的范围，佛家所讲见性，这是笼统讲啊，佛家也分好几种代号，这个也有层次。见性是彻底的，见到先天后天的活用，有体其用，有用归体，那个圣。这里所讲的圣啊，是中国文化《礼记》所提出来圣情两个圣，属于后天。到时候呢，尽管说是先天，如果我们拿修书这一说的比较宗教这一说的分类，那么它这个要属于后天的。这些修书圣的分类在这里我想不必多讨论，大家觉得并不需要，这是要知道。所以这个木是代表宁静的，那么道家另外一个称号给他就是引用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家，礼记上那个本性人之性，所谓人这个生命生下了静态，静态就叫做天性。其实不是这个人的生命，这是观察来的啊，不是思念来的，不是科学自然科学呀，不是思念来的，是观察来的。万物的发生都要静态中间发生， 虽然生命它本身是个种子，但外形都是镜子。一个植物，一颗种子种在地下，去慢慢的发生，也要很宁静的状态才能发生。这个土壤一切在动乱中它不能生长。实际上以这些科学的道理，生命本身成长它就是个动态，不能讲它是静。可是我们以观察外表的现象来讲，讲它是静态。啊，这是在学术上有个分野的，我们搞清楚啊。这里大都是讲人的生命天生而静，好静，好静是天之圣也。所以我们人很懒，最好好吃懒做啊，乃至一切不努力啊，张开嘴巴饭就从天上掉下来啊，心里一想吵吵就是口袋里装满了，最好这样。人生本来好静懒，而人之好静呢，天之圣也。那么这是说一种母代表啊，精就流动，精神所代表主体，它爱流动、跑动。这名字曰情，就中国文化“正情”两个字。所谓“盖于物而动，性之欲”。那么这个情哪里来呢？情的体就是性，性是体。以道家这个分类啊，情是用，是这个外感与外感，有时候呢外感交感的作用，这个情是动啊，动情了。所以情啊，它是这个本性人性的欲望，是它的欲望，是它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加你的把两个字连起来，性欲，那是知识男女这个欲望的关系。他这个性之欲是广义，当然包括了男女两性的需求作用，但是它是广义的，对一切欲望的要求都是性的欲望啊。这个要求是在中国文化啊很特别的，就把我们这个生命啊分两种，性与情。所以我们经常讲到儒家思想，提到大学，那大学的思想、中庸的思想，喜怒哀乐四个。那么我们宋明理学家就拿这四种现象来讲心的作用，我是彻底的反对，宋明理学搞错了。喜怒哀乐四色是情绪啊，不是生在思想。那领导是我们发动喜怒哀乐，后面那个作用是生思想，就把喜怒哀乐笼统归到心里头。这个宋明理学对自己这些理学家们对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搞清楚啊，影响中国文化800多年，使这个民族的文化变成一个死的文化啊！说明理学家很值得磕头，很敬佩他们的人格，可说明理学家的学历啊，该打耳光啊，那是不行的。是这个，并不是我偏向于那样啊！你们就注意去研究说明理学，就知道。而且还有个问题，喜怒哀乐不一定生理发动，有时这个情绪化生理影响来啊。一个人理性告诉自己不要喜怒哀乐，在那个动的时候，可是情绪有时候不好，所以这个情绪不好，情绪不好有时这个命上来生理，这就肝气不舒服了啊，胃上不好了，难受极了，整身痛了，你叫我发脾气做不到，理性上是不必埋怨人，自己生病会痛起来，那也发脾气啊，那是情啊。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在中间之谓无可，只是讲的没有错。那修养要影响到 有肾归到挺着不动，那是最高的思量，中庸的正在。只是提的也是提了四念喜怒哀乐，他为什么下面详细不讲呢？这只是是对生命力下的力求家是全错了。当然有些对的还是对啊，可是这一点是乱七八糟全错了，你们的科学思想还不合逻辑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到圣跟玉的佛学到中国来，那个也应用了啊，也是应用圣与请的关系，在楞严经提到啊，说请这个在省讲几非省才几句佛讲啊，用中国文字翻译过来，一个人思想高远，说静思维，禅定静思维是啊，讲于思静思维，总讲就非下象征，思想心理下象征，这老年人睡不着了啊，头脑虚幻的想多了啊，请拉不住命功，身体虽在总成其实年轻人差不多跟着情欲跑，那思想没有那么高，所以读书很笨啊，年轻的时候，反正读书聪明啊，那个读书聪明的孩子啊，身体反正衰弱一点，那他情欲的力量差一点，所以情都相小或者想都情少，就分开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说别出生的人请都想想比较少，下了地狱都是请受那个罪啊，受苦，思想没有，脑子没有，那不能光。这个人也顺便讲到佛家在楞严经上就这两个字用到佛学的，用到这个翻译分析的非常。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圣之欲，在道家正统的道家讲的对，这不是后天的啊，他说这个感于无而动，动情，这就是圣的欲望。所以这两者圣跟情量同出一命，其实支持一个人既有命主要是明日之风亮样正情原始一人，这是比方。他其实一个人有个名本名还有个号叫做字，名字虽然两个啊，实际上就代表这一个人，这个人分两面，正跟情。那么呢我们现在讲清楚呢，一个知觉的状态啊，知觉思想这个状态啊，一个是感觉状态，什么感觉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享受舒服不舒服，这个感觉的。譬如讲这个，那么这个里头必须要参考，我们会讲得清楚一点啊，这个参考就比较要了解佛家的佛学的唯识说啊，也就是佛学的道理，就色受相生，命就色因正在，这佛家讲五因正在的命功色因啊，包括了一部分的受因感受。那么佛分这个人的感受是现在感觉状态啊，这个感受分三种受，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把它归纳成。大部分我们人生是在那里受苦，没有真正受乐。真正受乐，举例修道，到达了刚才所讲的情来归性。那么生理起了变化，命功这个色身啊起了变化啊， 那就有对路的正在，所以佛家的禅定呢、啊三禅定的正在，都是路的正在，绝对的快感，没有痛苦的感觉。那么这样我们再把正行两个比较搞清楚一点，正行这样一个东西勉强解释它一个思维的自主状态啊，自主的作用，一个是感受的生理状态来。他现在讲正行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生命存在两种正行，不也引用禅宗其的原文，明在一定行，自在原生念，这两句话现在他解释完了，跟到下来的根据这两句话引申指出，浅中之争啊，第二行坎就是正转为行，一转呢则无受不转，任会颠倒自在无间，所谓送去生人生无也，这个是福。我们晓得住在这个住宅，住在清代的一位道家啊，有所成就，可到了清代就是我们的正代了，李正柱是道三家会合了，那正是一贯啊，不是一贯道的一贯，那正一贯三家一贯啊，啊这个浅中之真，这个乾卦带着宇宙本体，那真也就是宇宙本体那个真呢啊，先天之性，先天性之性的功能到了我们这个身体生命了啊，在我们身体上当然是大家都一样，性是同体的，我们的生命同体，那么哪中国人不讲那么多哲学的名词，我们都是天生一个天主带的啊，天生下来我们这个命，这个命是乾卦，乾卦啊，中这个乾卦啊，外边两面向下两小变，中小不动，中间的不动，是中间的中心没有动过，外面变了，一变了成坎卦，坎卦坎为水，哎，中国的水说跟希腊哲学也一样，早就走天以生水，我们提到过几次啊，这个天也是代号天以生水，这个天就代表是本体，第一动就生出一体来啊，不动它也不是固体，它就没有变，所以叫纯粹一精，精神那个精啊，没有动以前，这个生命本体纯粹，那个精不精神了啊，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男女精神这个精了，是精神的精，是纯粹一精，不是一二三四一一精，虽然那个意啊，所以浅中之真，这个纯粹已经的本第二层看到了我们身体了，就是北方啊，北方的下部，那下部属于坎卦，那么在头上又另一个依旧在头上属于耳朵，所以我们老年耳朵聋了，气血虚了啊，是耳通气海，是中医的法子啊，就要了解耳通气海，气海的穴道在丹田之下，所以这个到了后期这个生命啊，就它的功能第三层投影了啊，它的功能在下过来啊，所以人老了是下院越来越亏损，因此啊肚子啊越来越拱出来越大，最后肚子上被一个羊骨一样的啊，一个西瓜一样，有些人还以为是功夫练出来的啊，实际上不对啊，真正充满了从婴儿一样，不是这样。那么它是一变为坎呢，到后天便是性转为 随行街姓叫外省宋清明啊，这个省呢当作圣界来的，请拿不是坏东西，请加上王念一动就完了，王念弄成个名字叫做欲，请加上欲望就变了，所以这个一变欲就在生命里一转呐、啊，这一变变过来以后一个变化却无所不转，就是我们所谓堕落的人会颠倒跳不出去，那又是婴儿到这里一封口了，这个洞还开到的，还给先天依旧两个通的，婴儿还不会讲话，到这里一讲满了以后全封在里头，那这很难很难超出了，那么你是把这个把这个身体丢了就走呢，哎，这也是功夫，佛家叫做修解脱，是解脱之道。那么在道家呢，这个里头不懂了，我们就在比较宗教的念头，道家修解脱不用这个名字，没有成功，光是解脱没有成功，光是解脱了还罗汉小乘的境界，大乘佛菩萨不是解脱啊，再到修这个报身，就是肉体也分成转，不需要另外解脱，解脱上面把它分开两面，眼巴泡在水里，再把眼巴凝固下来，再把眼巴拿出来了，这是水，眼巴还是眼巴，那是解脱的吧？那么道家从解脱叫做好几解，叫做思解，思体留在这里。两个正成功啊，解脱也很多了，实在冰在啊，所以有些道家有些菩萨说到最后解脱很难，故意创个祸犯个罪，是古代人杀头先是枪毙，杀头枪毙了，那叫冰在，借用别人的力量，嗯，把这个肉体处理了，把这个鸡蛋一样把壳打破了才好跑出来，那么借兵这样要去的都还不是太高明，那不得功力都不到啊，跳不出来嘛，说跳出山寨是难，师父家照着这样的修行的啊，借实在或者实在之人或者是那么实在的在古代办法很多啊，像有些修持道士啊也有啊，可是灵不灵我是不知道，没有用过，果然很多啊，那实在要是他现在僵死了，结果大家把他抬出来，也送到殡仪馆，还埋在棺材去处置他，那埋走了一年以后或者一百天以后三年以后，你打开看棺材没有人，不是一个手棍，或者他愿意拿这个钢笔在啊，还有一套方法，就用个东西把它一变变成自己，告诉大家一定死了，自己连身体都到别的地方再成功，这种是实在比较很高的啊，借物化形而去，那么你看神学传上这些人不少啊，这种方法你是完全没有了吗？在旧的道家书本上还是留下，还是有了，那可能不能不知道，那反正我也没有师父，我也不会这一套啊，没有经验下诸位报告，等我死了再下诸位报告，有经验的时候再说，空话不谈。你是晓得道家所谓讲解脱啊，不是这个道理，道家所谓修行真仙的正在那大陆真仙跟中土家的理论是一样，是转变这个肉身，经过的变，所以说才还苦，这个就不是实在真在，不是在脱之道啊，所以这个修福将在脱了这个道理是罗汉真该知道，但是佛家是连起来解脱化身般若三个连起来就是成就，大成就不然是小成就，换句话解脱的成就还是应证在 严格的讲出来，那个还是阴正的，没有达到怂样。那阴正在这种得到这个阴正成就的人，也可以施展而去啊，归人阳生。可是你说他有时候成就了，他有时候成就了啊，那么有时候成就了，将来说成为这个我们勉强的讲叫做鬼仙了，其实也不属于鬼仙，不是普通那个鬼啊。所以这个佛家有个名词最好叫非人之类，不属于人，无形象，你让人看不见摸不着，他的生命是存在的啊。佛家所以佛经上经常有这句话，人与非人，人非人生。第一个是包括人，第二个包括比我们高一级，不是人，对我们不懂的，但是也不是鬼，鬼是鬼道，没有道理，人非人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就是说这一转呢，这物受不转了，现在正到了这个里头，所以我们解脱之难啊。这个里头啊是轮回颠倒，受这个后天的通通受后天的，佛家叫做舍利啊，四大佛家就是有这个后天的精神宏态所支配。比如我们正想正想清高，清高不来，哎，你非吃不苦，非穿不苦，你跳不出这个物质的环境。我们思想可以超越物质，来本来应该做到，认思想可以超越物质，身体应该做到，可是连带身体都做不到。本来生命这个功能应该做到，而做不到。道家人绝对可以做到，这是我们自己。那么没有把它拧糊弄来，没有缓来。这个道理呢，佛家禅宗一个就是圆梦。禅宗五宗宗派，因为大宗派圆梦宗啊，圆梦祖师就说过，我有一梦一宝啊，我有一宝，我们大家都有个宝贝，立在青山，这个神奇见。所以西游记啊，就那个孙悟空啊，跟观音菩萨啊，哎，这个佛啊，手掌声一翻，就把它压在里头。叫做五行山五个石头，什么会吹不透，这是五大，把它四大五大啊，把它压住。这孙悟空在里头好像办法啊，把头伸出来，这个头脑还灵光啊，就跳不出来。我们思想灵光跳不出这个肉体。那所以那个西游记上说，一天在那里口干了，烧一些热汤啊，童子给他喝啊，啊，吃个烫的样子，就是形容孙悟空可怜。后来碰到唐僧，到了山顶上最高处，他说师父你救我他说我怎么救你啊猴子他说那个山顶最高处那个顶上有一个佛就观音菩萨贴在那里，只要把那一张撕掉我就跳。这唐僧爬到山顶一看，哦，妈你把脸红，这样一次孙悟空噔就跳出来了，就再把这个手法就那跳出来就给进山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里头啊，就是这一转很严重，就是正转位置一转，这无所不转任可以颠倒自在佛前，是送去生人，送这个落水就认个生人，也可以说送去生人。那么到这里来看，挂在下面一动，我们第一个人欲一动，第一个圣人不动，是后天所讲圣人男女之间欲望冲动。所以后来的道家呢，认为只要断去压制这个意念，把这个征收回来就会成神。他还是有理论根据，没有错。但是那个有形的真，你把它收回来，说把它化掉，那怎么化？我们把中医再好看看，叫中医的道理实际上就这么化。这个有形成了东西回来的话我们普通人要把东西吃到胃里，胃里有些还消化不了的，所以这么话就完全错误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那 那么就是现在讲说宋句生人之下下九下六于此生生不易。那么道家呢，说正统道家它不是理论讲是看得差不多，方法就在理上啊，能力懂了你知道方法，真的请去看中的真正缓而归天，所谓取坎见理，坎卦中小是一样，是一点真样，生命的本源，来把这个拿来填满。这个离卦离中式，离卦说啊，外面表等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外表看起都是完整，没有出一点样，里头那个东西，里头的五阴是浮生五阴。现在把坎卦先天一去的坎卦起来，拿来变理中的阴，来去坎中的真正缓而归天，便是从法于正，就是把它拿回来，那情缓于正，意思。循环一生，一散便无所不返，是周转环的坚固原厂，灯套无漏。这个无漏并不是只是普通道家的名称，后来佛家也用，叫做漏山，就是这个漏啊，男女情欲啊，这个漏掉这个灯，哎，漏山这个男女情欲的关系漏掉这个生命，啊，这是。佛道这个肉体的命根漏，其实六根都在漏，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无漏是全体无漏。听到了无漏，道家有个代名词叫做无缝他，没有缝的他，这个东西这里。那又就是非派的道家很喜欢用这个名字，抽象统一派无缝他。已经到了完全不漏。那么佛家呢，也叫做无漏是果位啊，阿罗汉果位，他是请反过来啊，一反归到正，这无所不返，坚固无原厂，正巧无漏，说依赖情圣情节倒转了就。那么现在这个理论他讲了，修道之事呢，修道的方法就能于感而许通之后，无实际计算不动之初，这个非常重要啊。说修道怎么说，感而许通，既然不动，感而许通这两句话啊，这个书上有的啊，你再写到啊，既然不动，感而许通是已经上的啊，已经虚传，这两句话都在，当然是孔子了，没有办法就是推判是不是孔子啊。孔子年就已经做这个报告，可是中国他对这个中国哲学论理论深无意愿啊，现在好像深无意愿的基本理论，他这个分析啊，自身这个生命的自身啊，既然不动，永远是不动寂寞，所以后来辅生过来翻念盘翻成寂灭，也起来用这个意思，既然寂灭的东西既然不动，本来没有超越时间空间，它永恒的没有动，寂灭可是它不是个死生，一感一有感应，一交感一动，它就起用，用了以后呢啊，又用返归于体，用过了还是回到体啊。你说体没有东西那是空的，但是有感就起用，那么佛家的地方是一样的，传播之水，传水之而不，我们本身像一个大海水，外盖的外面正盖的风浪一吹，它就起波浪，风一吹起波浪，使它感而许通。 外改的风不改，浪也平息，又回到水。啊，是全部之水，含水，全水而不。它的作用，后来附加的拿作用来讲。那么在已真空时，改而不动，既然不动，改而虚生，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回再讲过我们这个人思想，人这个思想形式本来没有啊，一个婴儿生下来没有说话以前，总该思想，既然不动，喜怒哀乐那个时候，所以只是只用喜怒哀乐，婴儿正在只有喜怒哀乐，只有情，他没有想，没有多想，分别的观念很少，第六意识没有成长。第六意识应等到这个地方头顶蹦蹦跳，那个地方封了口了，开始说讲话有思想，第六意识慢慢成长，是后天的影响，那分别思想，这第六意识后天习惯性。假设我们生下来六个月，像我们三个月啊，他们那个没有封口，抱到外国去，现在我们受外国的教育长大，思想脑子绝不是居然不动改而虚风啊，那绝不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说下的还是嘎很像的，那思想界不会讲性啊，什么很像的，很凶很深，那你要把这个变过来很难，它是第六意识形成。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第六意识差不多行的用，那么修道和这个佛家跟道家一样的啊，这个怎么样，就是要把情返回自性，归到本体。修道就是说呢，有感而虚通之后，所以现在我讲话是诸位的外感，我必须要表达出来这个思想，感而虚通。我讲这句话，诸位心里听到觉得，哎，这个家伙讲的对不对啊？因为我这个话引起的这个思想中也是感而虚通，感而虚通就是念念牵流，他每一个思想每个思想过去，感而虚通之后，第二个思想还没有来，第一个思想过去，中间这一段你要看清楚，无思即既然不动之处，又回到原来那个不动正根清净，这是拿心理状况这一方面的方法功用常出的佛教啊，佛家的止观啊、参禅啊，专从这个地方着手，从这条路着手修行的。道家呢，不懂了，懂佛家稍有不懂，也注重这个思想观念感而虚通之后，也讲身体，身体当行动之后，那身体连带这个行动之后，这行动很多了，譬如说我们一念一起来，真正有修养道家有功夫就晓得这个一念是个火，那不得了，有时候心里头啊是发烧，自然感觉到发烧，发烧是一股烧的力量下下流去，这个激动之后能够清净得住。刚才讲过佛家的心念的清净办法，影响到生理的清净办法，是感而虚通之后，竟然不是的既然不动之处，这就是可以还债，那个生命力量不漏不动，久而久之就是个不动啊，不动了可以脱胎换骨。那么在这个里头要注意，我所以讲明朝清朝以后五六派的这个流行呢啊，就是缓生不老，长生不老，炼精化气，还聚众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欲念意，没有欲念动以前，那个行动啊，那个行动了啊， 特别要是男生啊，这个睡眠充足了啊，差不多这个一样要反的时候，这个是昏昏最爱贪睡，或者有梦或者无梦啊，就单走漏。那么走漏了的这个物流派的讲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他在这个里头啊，水源要分清楚的。老胡啊，你不要入定好不好？每次水源要分这个清楚。那假设这样一动了以后，一定加上有爱欲男女这个欲念的这个作用来了，只要加上了一点，这个一定不能用，就不可以转化。假设把这个东西采转来转化呀，那不得了，一切坏一切，你就到了修道啊，身体越来越坏啊，年轻的不多的，最后是不得了的啊，是不是？要清的水源，水源啊，五六派的说法，现在下次我介绍五六派，就是慧命真啊，真学正论啊，啊这一套生命规则啊，这一套道书里头的啊，我不晓得你们诸位里头啊。我们这个在座的各路省的都有的了啊，高粱，那你们有这一方面要注意了。所以讲情的水源呢，也可以说情欲念没有动，首先这个时候能够哎，所谓炼正化气啊，那勉强可以说缓生不恼，长生不老，但是化不了。所以我常常，我认真记得有一次也向诸位提一个疑问，向你们诸位提一个问题哦，尤其是在医学层面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女生也是问题，男女两性问题多了啊。女生这个从十几岁以后开始第一次有月经以后，一次月经生一个蛋啊，哎，一个月有十二个蛋。他生命带来的要是4000多个蛋，还先完了，有时候多用一点少用一点没有关系了啊，完了以后啊，这个身体就停止了，那么人呢也到了40多万50之间了，其实现在叫女生的更年期，是男生问题更多啊，男生的精虫一次排泄啊，啊又这个啊啊12亿多少，很多这总出的数字啊，那是也很难断定，至少是这个6万亿以上啊，那么多一次。我请问，我说这个东西在里头是不是新陈代谢啊？假设在里头生产，我们这个里头这个民众太多了哈。啊这个生成代谢它要到哪里排泄，而且说临时产生的那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把这个有形的精虫你要把它收回来，好，你慢慢就黏物屑出了毛病，所以念啊，很多人说这个方法到了老年了，黏物屑非出毛病不可，那就是这个尿道都会闭塞，甚至膀胱发炎啊，甚至各种各样的毛病来，所以泛泛还不是法乱搞，因为塑造是不得了的，那个严重后果是不得了。所以这个里头有一个大问题，当气动经不动以前，可是没有刺激到那个制造精虫这个地方，这个可以说勉强讲物流派说的水源是清，还可以，可是已经很难化。为什么到了道家也有哎，这个道术上没有了，你要看别的道术啊。那么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老祖宗皇帝又当皇帝，最后得到请天在鼎福隆处，皇帝的老师是广平子的啊，我们这个省心了。 神仙老祖宗啊，封神榜，封神榜上描写他，他的法宝是手里有一颗三千印，一颗印，这颗印一打出来，天寒地府的，方程子法力无边呐、啊，啊，方程了。但是这个是小说上写，你看别的道士有记载，中国文化里都有。广成子告诉皇帝说道：“臣动夫君，即要即正。”这个真啊，它不是这个男女有情之真，加第三重的、四重的作用。臣动夫君，知乎也在的乎，中央的中，即要即正。啊，情绪感情在中生，清定正跟了一动。他已经把针咬中，你看或者这个针不是针筒乱子啊，所以广成子告诉老子这一段里头啊，最后一句话，无私虑，不要叫你不要叫自己思虑隐隐物啊，那个母亲的母子一样的物啊，下面都飘着了，无私虑，思就是思你，思你啊。人一旁这个死，大死的死，无私于你是这个先写这个字，不要喊，思虑思想一动，心就动了啊，无私于思虑隐隐。隐隐的形容词，这个思想很复杂啊，动脑筋，就是，我们先休息。